愿你们平安。今天我们要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主题是以赛亚蒙召。先知以赛亚是旧约中最伟大的先知，以赛亚全书是整本圣经的缩影。他以散文和诗歌的题材记录了神对犹大、以色列以及相关列邦的审判和救恩，预言了弥赛亚的降生、他的人格和救赎施工。在本书的前五章里，我们已经看到了先知的工作，从他自己的国家犹大开始，责备百姓对神的悖逆，宣告神公义的审判。但先知把重要的话说完之后，才提到自己是如何蒙召的。本章的内容就集中在以赛亚蒙召的经历，他如何看见异象、认罪悔改、罪得赦免、回应呼召，并奉命被神差遣。让我们一起从先知以赛亚蒙召的经历中，看到神的至圣尊荣、主权、公义和慈爱，以及人的责任。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七节：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佛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、万军之耶和华。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来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这第一大段描述了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满有至圣尊荣的神，时间是在主权740年，乌西亚王因心高气傲患大麻风去世的那一年。他是一个好王，在位时国势强盛，他死后六大国开始走下坡路。第一节中的高高的宝座、衣裳垂下、遮满圣殿，表明了神是永远掌权的，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。这里也预表了主耶稣的荣耀和他大祭司的身份，显明主保护自己的教会。使徒约翰也认为以赛亚看到了主的荣耀。约翰福音12章41节：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我们也当用第一节的经文来提醒自己，无论地上发生什么事情，君王去世、国家战争、家庭变故，主永远坐着为王。所以我们要在祷告中来到神的宝座前，看见他的荣耀，寻求他的旨意和保护。第二、三两节描述了一类特殊的天使撒拉佛的形象和敬拜主的情形。撒拉佛的字面意思是燃烧的存在，字根与民数记21章6节的火蛇相同，可以被想象为有翅膀的火蛇。事后的天使撒拉佛以翅膀遮脸，表示敬畏神；以翅膀遮脚，表示谦卑不配；以翅膀飞翔，表示遵行神的命令。这些不正是服侍神最基本的特质吗？天使们在第三节中宣告了神的完全圣洁，用了三个圣哉、圣哉、圣哉。第四节中的门槛的根基震动，就像出埃及时神降临西乃山，象征神的威严。殿充满了烟云，就像所罗门献殿时的情形，象征神荣耀的同在。先知所看见的神是至圣至尊、永不改变的神。但先知看见神之后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看见了自己的罪，他大声喊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以前他似乎只发现君王百姓不洁有祸，以色列家有罪，现在他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， 这就是蒙恩蒙召的条件，对自己的罪敏感，在神面前谦卑，神就洁净他，并且赐给他新的使命。使徒保罗也称自己为罪魁，可见服侍主越久，与主越亲近的人，越认识自己，越谦卑。嘴唇不洁到底是指什么？这里是有些背景的。在当时中东的仪式中，常见以洁净嘴唇代表洁净整个人，特别是神职人员，这是必经的过程，然后才能到神的面前服侍。嘴唇不洁对人而言，就是说污秽、毁谤、虚幻、贬低的话语，对神而言是抱怨、轻哭、质疑、不信、有损神的圣洁和荣耀的话语，包括我们不说单说的感谢神、造就、安慰、劝勉的话语。弟兄姊妹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先知以赛亚说过什么不洁的话语，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先知，在神的光照下也愿意认罪悔改。我们也当来反省一下，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光明、正直、真理和圣洁，好让我们的言语不会污秽人、得罪神，不会亏欠神的荣耀。先知的悔改带来了神的赦免，被神洁净。祭坛上的红炭象征赦免，火代表洁净。本章的第二大段是以赛亚被差遣，让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就回转过来，变得医治。我就说，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，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，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，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。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。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以赛亚在经过了认罪悔改、罪得赦免的预备过程之后，神开始呼召他能使用的器皿。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曾深陷在灭亡的绝望中的以赛亚，在蒙了神的恩典之后，毫不犹豫地回答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第八节的后半句，神用了复数我们，暗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相似。在九到十三节中，我们知道以赛亚所承担的使命是很特殊的，可以说是不容易有果效的侍奉，正如我们在现今的末世为主传福音一样。神要以赛亚去对百姓说的那些话，让我们有点不解，难道神不要他的百姓回转得救吗？不是，正解应该是神知道他的百姓因为心硬悖逆，即使先知的信息是清楚全备的，仍然会被拒绝，所以神就任凭他们，让他们为自己的悖逆负责。恐怕二字表明了神的本意是好的，无奈人拒绝神和先知的责备，不得逃脱审判。实际上以赛亚以后的遭遇正是如此，他甚至被人讥笑，讥笑先知的说，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？要使谁明白传言呢？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？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九节。也许我们会问，若是效果如此差，那为何还要做呢？答案是，因为神爱他的百姓，神爱世人，他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，所以神仍然要先知和今天的我们去宣告神的审判和救恩。第十一节，先知知道自己的使命很可能是徒然的，他问神，百姓悖逆的光景要持续到几时呢？ 神回答他说，要到遍地荒凉，国破家亡，被掳异乡。然而即使所有的树被砍光，但树墩子，也就是树根还在，还有圣洁的余种存留。以赛亚就是靠着神所应许的盼望，支持了他一生经历五任君王的侍奉，成为旧约中最伟大的先知，在新约中至少被提及了50次。弟兄姊妹，从先知以赛亚蒙召的经历，我们学到了什么呢？第一，不要忘记神永远坐着为王，历史的进程在他的手中，所以我们当常常来到神的宝座前，求他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能力。第二，神所呼召和使用的器皿，是那些看见自己的罪并谦卑悔改的人，求主帮助我们分别为圣，谦卑顺服，为主所用。第三，我们要响应神的呼召，尽管所承担的使命是困难的，甚至不一定有果效，这使命是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传福音。我们当效法以赛亚，向主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也可能是坚持写每日灵修 Podcast， 用神的话语来建造自己，建造教会。不管有多少人听，我们相信神看重我们在小事上的忠心，他会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从先知以赛亚蒙召的经历，看到你荣耀的宝座永远长存，你的圣洁全能是至高无上的。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器皿，为你传扬福音。求主帮助我们洁净自己，从口中的言语、心中的意念开始，让我们效法先知以赛亚，勇敢地回应你的呼召，被你差遣，不畏困难去完成使命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。不论你在哪里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。再见。